府上早十天杀了官兵，冒充官兵，假传命令，告诉另外那三个看着谢珍的人，说让你们都救活去，这儿就交给我了。其实那三个官军呐，他已经看见这大墙里边造船厂失火的这个景象，一看天都映红了，知道这个火着得很大。那三个官军心里边还在合计，哎呀，咱们在这儿干看着这么一个人，你说我们这应该是帮着救火去。结果呢，这石谦一说这话，就好像跟他们这心里边这个想法就合了拍了，这叫心理呼应。这三位非常高兴的蹬不楞蹬，吃不楞蹬，三人跑了，救火去了。他们一救火去，石谦提着单刀就走进了这个后营。后营点着一支蜡烛，昏暗的灯光下映照的正是谢珍。谢珍五花大绑被绑着，石谦走进来之后，谢珍开始一惊。谢珍心想，哎呦，进了一个提着刀的人，怎么着，今天晚上想把我杀了吗？谢珍仔细注目一瞧，嘿，石谦。石谦进来之后来到谢珍的跟前，轻轻的声音说，哎，我说哥们儿，怎么弄的，这怎么卧底没卧好，让人家给捆起来了啊？哎呀，石谦，你怎么来了？我不来你能走得了吗？这石谦拿着刀啪啪啪啪啪把绳子就给挑断了。挑断之后，谢珍站起身来，尽管身上被打得有伤，但是谢珍心里边非常高兴。怎么样，我去外边闹闹哄哄的，闹闹哄哄的着了火了，我这就声东击西，调虎离山，这都是为了救你呀，快点出来。石谦领着谢珍由打这后帐篷里面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旁边有马棚，倒在马棚的跟前，这个马棚是外边的马棚，这马还都这好好的拴着呢。石谦先解下一匹马来交给谢珍，告诉谢珍乘坐这匹马快点连夜回梁山。谢珍说，你呢？石谦说，我来得及，因为你身上有伤，你是走得越快越好，待一会儿没斩那小子，他们要是救火救完了，一回来发现你没了，非得找你不可，你快点走，马上就走，我在这转悠转悠，说不定我还能干点别的事儿，实在没别的什么闲事了，我再给他放两把火呀，我把他这个帐篷再都点着了，让这小子们回来连窝都没有。谢珍说，好嘞，顾上早，那就多谢你救命之恩了，咱们哥们说什么客气什么，上马走。谢珍搬了刃灯上了马，催马回梁山。谢珍先走，谢珍走了，石谦就回来了，又回到梅展这个帐篷里来。回到帐篷里边，他看了看，这小子这帐篷里边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没有啊？俗话讲，贼不走空啊，你说我来这么一趟，我得选点什么。一看梅展这个帐篷里边，旁边挂一兜子，这兜子里边还真有不少银两，足有好几百两。石谦一看，得，这我烧着吧。哎呀，这叫搂草打兔子，哎，烧着。他把这口袋往自己身上一挎，我再瞧瞧，再看看没什么了。由打梅展这个帐篷出来，又往旁边走，一看旁边还有一座帐篷，这座帐篷好像跟梅展那个帐篷大小一样。石谦心想，这也是官啊，谁在这个帐篷里住呢？石谦迈步就进来。一看这个帐篷里边灯烛点着，而且还点着檀香，这味儿特好闻。这帐篷里边很讲究，石谦一看，这不是一个武将的大帐，这个大帐里边桌子上边摆了很多纸张，画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什么玩意儿。石谦来到跟前，借着灯光仔细一瞧，哟，石谦心里高兴。怎么高兴啊？感情这个帐篷啊，就是那个造船都总管叶春的住处帐篷。这桌子上摆的全都是造船的图纸，各种分图纸、总图纸都在那撂着呢。石谦一看这个大船，嘿，军事吴用大哥说了，怎么想办法能把他这个造船的图纸要弄一张，那是最好了。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哎，我这是无心插柳柳成行，哎，碰巧我撞上了。小子，你不是没在这帐篷这儿吗？我把你这图纸我都给你卷走，带回山去，交给我军事大哥好好研究研究。等你们船造好了，我们对付你们的招数也想出来了。对，所以这石谦把他桌子上所有这些个有关造船图纸这些材料，他整个那么一卷，旁边有绳拽过来一捆，他自个儿背身上。看看这屋里边没什么。那么说这个叶春哪去了呢？这个叶春啊，今天上济州城里没回来。这两天高俅高兴，因为一看叶春给他献的这个大海秋船，这个招数太绝了，所以每天晚上啊，高俅经常把叶春请到城里，跟他在一起喝酒，喝完了酒呢，在那看歌舞表演。咱不说了吗？高俅从东京汴梁往这一来的时候，就带了一个歌舞班子。哎呦，这几天呐，这个叶春啊，看歌舞表演呢，看上瘾了。他没见过东京汴梁城皇家歌舞班子那些个舞女那么漂亮的女人，所以这个小子天天晚上进城跟高俅喝酒，喝完了酒就在那儿看歌舞，完了有的时候半夜回来，有的时候呢转天早晨再回来，到造船厂再行使他的监工权利。所以他今晚没回来。哎呀，石谦一看，好啊，既然如此，你这所帐篷我也给你点着得了。石谦就把这蜡烛拿过来了，把他这帐篷也给点着了，回到煤展那个大帐那儿，拿着蜡烛也都给点着了。看这火着起来之后，古上早石谦又到他的马棚这儿牵出一匹马来，纵身上马，是马上加鞭，他回梁山了。赶大墙外边，这帐篷一着火，梅展带着官军上里边救火去了。一看外边又着了，梅展马上吩咐往回撤，官军这就往回走，来到这又救火。幸亏呀，附近有一条小河，河沟里边啊，舀水的人都站成长排了，外边这个火总算是给扑灭了，里边的火呢也算给救灭了。梅展来到大帐之中，先到后帐看看看押的那个梁山嫌疑犯在没在，跑到后帐一瞧，哎，怎么没了？梅展就问看押谢真的那几个人，有三个帮着救火去了，这三个就来了，说我们救火去了。梅展说，谁让你们去救火的？那不是您下的命令吗？放屁，我什么时候说下命令了？我走的时候不是嘱咐你们吗？让你们在这儿好好的看押着他们。不是，就我们一伙那些老王他说的。老王呢？老王不知道。周围一找，死在那儿了。哎呦，这他死在这儿了。那是哪个老王给你们下的命令？老王的魂儿那不能啊。哎呦，那可能又来了梁山上的人了。把梅展气的，把这三个小子各重责40大棍。这儿打完了，重新再修补帐篷，急忙的向高俅汇报。造船厂里边这把火烧的可不轻，有很多木料垛都着了，有的木料没着还算是万幸。高俅听到这个消息，连夜骑着马带着队伍就出了城了，来到造船厂巡视了一番。高俅心想，梁山上这伙人太可气了，肯定啊，他们知道我在这里建立一个造船厂，又建造战船攻打梁山，所以他们造出来捣乱。高俅立即传下命令，从明天开始多加防哨，闲杂人等不准入内。呵，高俅想了很多的具体措施，现在不是光进门拿个腰牌就行了，得过三道卡子才能进这个造船厂。这么一来的话，梁山上的人可真就不好往里进了。如果说这里边还有梁山上的人话，那就只有孙二娘和张青这两口子了。别看这两口子放了火，但是没暴露身份。 乱糟糟的，谁也不知道这火是怎么着的。高俅曾经下命令要查找起火的原因，但是谁也不知道。高俅告诉他们了，火房周围多远之内不准堆放木料，剩下的垃圾、爆花、木屑都得往远处放，有的就及时运走。高俅想了很多救急措施。孙二娘跟张青他们两个人就在这火房里边跟着一天一天的混。高俅告诉叶春加紧打造船只，一来二去呢，两个多月过去了，天到什么时候，十一月初了，呵，这海丘战船可打造成了。大战船一共有四只，每只船上都能带好几百人，而且这四只船里边还有一只最大的，那叫帅船，准备这只船给指挥者乘坐，剩下中型的战船、小型的海丘船一共造了有300多只。这300多只战船造好了之后，高俅巡视一番一瞧，高兴。高俅心想，战船造好了，我们得操练操练，这得练习练习呀、啊。因为这个战船它不是摇桨荡舞啊，它是蹬那个水车往前走。大战船24部水车呀，这24部水车官军们坐到里边最好那个步调一致。所以说这个叶春就说了，我呢可以带领大家练习。于是就在这水坡边上，这战船一艘一艘的就全都下了水了。下水之后，叶春就当着这些官军们讲述如何驾驭这种战船，如何步调一致，怎么样的喊口号啊，给他们还编出口号来了啊，踩战船呐、啊攻梁山呐、啊、抓宋江啊、齐往前呐、一二三呐，呵，这叶春还挺有办法。这些官军们又训练了几天，叶春觉得都训练差不多了，请示太尉高俅，您可以观看了。高俅说，这样，咱们先在这水泊边上，咱们自己先操演一番，用一些个民船假设为梁山上的贼寇向我们进攻，看看我们这个战船行进速度如何。叶春说，那太容易了，明天就可以行驶开始操练。高俅说，我亲自要上船。叶春说，太尉上船鼓舞士气，千军振奋呐。高俅第二天在这叶春的陪同之下，带着几路节度使一起登上了这个帅船。上了帅船之后，这帅船上有这弓弩楼啊，又叫箭弩楼啊。高俅登上了箭弩楼，到了指挥舱，在指挥舱里边停身一站，从这个指挥舱的窗口往远处一瞧，呵，站得高看得远，一望无际的水波，水波飘渺，荡荡浩浩。高俅一看，这个船倒是跟别的船不一样啊。高俅马上传命令，把那歌舞班子都叫到船上来。高俅到任何时候不忘了吃喝玩乐，把这些歌舞演员都叫到船上来了。高俅马上吩咐，待会儿都准备停当的话，向这个水泊深处开船，可别开大发了劲儿，开大发劲儿要让梁山的人碰见那就不好了。叶师长您放心，梁山的人他不敢往这边上来，他知道这一带都属于我们官军管辖。高俅说好。高俅一下命令，待一会儿整个的水军操练开始。300来只大中小型的海丘船一起向水坡的面上就开进去。高俅站在帅船上指挥着船只往前行进，一会儿对过又来了很多假扮成梁山上的人的船，往这一来，站在那上面的人其实都是官军，摇旗呐喊，冲啊杀呀。这边叶春一下命令，不能拿针箭射，拿针箭射那不自个儿把自个儿人射死了吗？射的那个箭呢，把这箭头都拔下去了，全 是箭杆儿，所以这样的话射在身上呢不能死。由打周围的这个防护墙里头顺着那射击孔啪啪啪啪啪啪，这箭就都射出去了。从这个箭筒楼上边也顺着那个射箭孔也往外射，啪啪啪啪啪啪，呵，对过梁山上的那些人都是假扮的，箭杆一碰身上咕噔就倒了。最后一看，在船上都没人了，全射死了。为嘛都射死了？就不死了也倒下。他们知道啊，太尉高俅得意这手啊，能把梁山镇人打败了，那高俅就高兴啊。操练完了之后，高俅一瞧，高俅心想，这回破梁山指日可待了啊！高俅就问叶春，什么时候咱们能够出兵？叶春说，太尉啊，这个事情啊，气不一气，明天咱们就打。高俅说，好了，就这么样。于是高俅马上回到济州城内，把各路节度使调在一起，研究进攻梁山的策略。高俅这边也不断的有探马往梁山那边探听，他们也得到一个新消息，就在他们修船造船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当中，梁山上修了一条旱路直通岸边。这条旱路是从那个梁山离岸边最近的地方垫起来的，这条路叫宋江马道，这是宋江最近自己的一个设想。原来梁山你从哪面上都得坐船，这回呢就有这么一条路垫起来，可以在最近的那个地方直达梁山。所以高俅在计划攻梁山的时候就想到了这条旱路。高俅说，宋江，这条旱路是给谁修的？这是给我们修的，我们每次攻打梁山就愁他没有旱路不能直取，所以他们就仗着梁山上这一片水泊可以胜我们。现在有这一条宋江马道了，其实我看这叫宋江死路，他必死无疑了。高俅马上派向元镇、李从吉他们两人带着几万人马，就上那个宋江马道的外头树林子之中设下埋伏。我们这边水路攻上梁山，梁山上这伙宋江贼寇，他们能抵挡要抵挡，抵挡不了肯定要在那条旱路撤退。他们要从旱路一撤退，你们就设下埋伏，给我生擒活捉，一个不许漏网。哦，这李从吉跟向元镇接了高俅的命令，带着队伍先走，剩下高俅几万人马一起登船。高俅就在要登船还没登船的时候，有一个报事的来了，启禀太尉，我们今天呢在这个济州城狮子街上接到了一张布告。高俅说，什么布告？这个布告可能是梁山上写的，什么时候贴的不知道。高俅说，拿来我看。报事的把这布告就递过来，高俅接过这布告一瞧，一看上边写的是，只知太尉会踢球，不知高俅会驾舟，震耳大小船多少，进了水泊一齐修。嘿，高俅心想，看来这梁山的细作活动频繁呐！啊，我即将出征的头天晚上，跑到我城里边给我贴这个来了。高俅心想，他越是贴这个，越说明梁山上这伙贼寇他们都怕了我了。不去管他，一起登船。高俅带着队伍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全都上了船。高俅说，这回上船呐，说不定要打个三天两夜的，把这做饭的火头军都带到船上，因为这个船上啊带着有伙房有厨房啊，在船上可以吃饭。这么一来，把孙二娘、菜园子、张青这两口子也给选上了，因为这两个人做饭做菜做得挺出色，而且把他们两个安排到了高俅指挥帅船上， 宋二娘跟张青这两口子可乐坏了。宋二娘心想，把我们安排到这么重要的船上来做饭呢、啊、行嘞，高俅啊，你这回打梁山，你要被我们梁山上把你活捉了呢，那我们就什么也不说了。真要是这回活捉不了你，我们两口子在饭菜里边想法给你们下点毒，也毒死你个兔崽子。所以两口子到在那个主帅船上之后，就瞅着这高俅他们怎么行动了。高俅到在主帅船上一看，所有的船只全都拉开了阵势。高俅昨天就告诉他们，我这个主帅船上边前面要造一对门旗，门旗上写上字，这门旗上写上什么字呢？写角海翻江冲白浪，安邦定国擒逆贼。这对门旗顺风一飘，以振军威。现在这门旗在船头上插上了，高俅这个帅船应该是走在船的当中间，中军嘛，前边有船，后边也有船，前边梅展、张开还有王显、王焕等人，后边这船连张叔夜等人还有另外几路节度使全都上船，前后簇拥着往前行进。行进之中，高俅告诉他们要擂鼓助阵，要吹起牛角别裂，呵，声势浩大，可以说攻打梁山以来这是最雄壮的一次，这是阵容最大的一次。高俅这个主船形成一个船队，两旁边呢有小的海球船封住两旁边的芦苇水路，因为他们知道梁山上经常有些个小船在芦苇荡里面出来，这回边上有两溜海球船把这个芦苇荡的水路给封住了，你出来之后往上射箭不要紧，船上面有护围，你射不着官军，官军反而在那护围孔里边可以射你。高俅觉得此次行动是万无一失了，于是高俅下命令这一行进，这水手们一齐登动这个船桨。这船桨咱们说嘛，24个车轮子一齐这一登动，您别说这船它还是真快，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破浪前进，前军就往前走着吧。往前走着，高俅登到高处这瞭望台往前面观看，一看进攻这个队伍，这个声势，这个威风，高俅心花怒放，心想宋江啊宋江，今天可就到了你的末日了。大船往前正行进，前军就是梅展、张开两条中型的大船，这些水手们也都蹬着那个水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蹬着往前走着走着，忽然就看游打对面来了几只船，对面来了几只船，三只，这船上边船头上都插着旗，船头这旗呀、啊、插的还真不少。首先有一个明旗，所谓明旗就是这船主是谁，这边写的是阮小二，那边是阮小五，这边是阮小七，三个竖名旗立在船头上，而且这三只船上还插着四杆任标旗，阮小二这个是两杆，那两个船各插一杆，这四杆任标旗上写的什么呢？第一杆任标旗写的是高俅官真大，第二杆任标旗写的是船上装不下，第三杆任标旗写的是送到哪里去，第四杆任标旗写的是水底未亡吧。这四杆任标旗在这上插着顺风飘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船往这一来，梅展跟张开两个人在船头就看见了，一瞧，哎呦，梁山上的人来了，就来了三只小船，来呀，弓箭手准备。心想你们射我们射不着，我们射你们可就准能射上。一说弓箭手准备，船上的这些弓箭手们摘弓抽箭，任口大弦，一个个就在那屏障的射击孔那个瞄准了，盯着对过梁山上的船只。 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三个人各拿着一支笔管枪站在船头上，后边船上人都不多，也就六七个人，一只船上六七个人，三只船上也就二十来人。站在船头上，阮小二喊了一声：“哎，对面何方船只？”没敢在船上就喊了：“天兵到此，还不投降，放箭！”说了一声放箭，这船上的弓箭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飞蝗，就奔着对过的船人就射过去了。往那一射，阮小二跟阮小五、阮小七这三个人一起纵身，扑通扑通扑通，全跳到水里。后边那几名水手、喽啰兵也全都跳到水里。这一跳到水里边，这三只船飘飘荡荡就过来了。这一过来，张开马上下命令，把他这三只船给我俘获过来，报告给太尉。一个一个往后传禀啊，报告太尉。高俅呢，登到高处已经看见了，看明白之后，他那个船头这有一个报事的，报事的这个人呢，多少的有点啊像缺心眼儿似的。他急忙来到高俅跟前，哭痛跪倒：“启禀太尉，前面三只船被我们捉住了。”高俅说：“那船上旗写的什么？”“那上面写的是高俅官身大，船上装不下，送到哪里去？水底喂王八。”